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看到这样一个题目，我看很多人都蛮兴奋的，是不是想当特种兵啊？天国有没有特种兵呢？有还是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当看自己为基督的什么兵啊？精兵。精兵是不是就特种兵啊？是。训练特种兵不容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关于特种兵的电影电视啊？有看过哈，看过的是不是觉得特过瘾？看得过瘾没有用的，看的时候觉得自己也蛮厉害的，因为特种兵的训练真是与众不同。世界上有一个顶级的特种兵训练营，它的名字叫做国际猎人学校。有人做过考察，说这个猎人学校的训练呢，总共有30多个科目，而每一个科目都是可以说是要人命的。他们早上爬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越野20公里，跑20公里，而且要负重40公斤。大概很多人这一下跑下来以后，这一天就算完蛋了。但是接下来呢，他们要有更多的各种各样的训练，一直到晚上，即便到了晚上之后，觉也没得好睡，刚刚躺下去不多久，就有一颗催泪弹会丢到他们的寝室里面，或者是一个会响的一颗炸弹，砰一下丢进来，他们又全部从床上蹦起来，那接下来就是第二天的事情了。睡不好，吃也吃不好，他们的食物中间会常常有意的掺一些沙，让他们嚼起来没那么舒服，有时候会放一点泻药在他们的食物里面，让他们吃了以后腹泻，在腹泻的时候还要大运动量的训练。那这样的训练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呢？通常来讲，特种兵训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去开发他们最大的体能，所以他们的训练都是短期的，少则几个星期，长则几个月的时间。第二个呢，要让他们透过训练之后能够应对各样的恶劣环境，并且呢能够实行团体或者是单兵作业，有的时候你是一个人，有的时候你要学会配搭。第三呢，能够去应对各样的特殊的突发的一些事件。当然很多人参加这样的训练是为了他自己的一些利益，有人是为了钱，当了特种兵以后可以受雇去参加各种的雇佣兵，可以有很高的薪水，也有些人呢是为了名声，特别年轻人觉得这样很酷啊，这样的话自己就可以出名了。那么对基督徒来说，对天国特种兵部队，我们要受训练，训练的目的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要做基督的精兵，是要能够委身于我们的元首基督，并且尽快的经过训练成为一个合神使用的人。刚才我们看了很长的一段经文，16节，很多人读一遍都觉得蛮不容易的，这里涉及到好多的地名，好多的人名，那这一段经文放在圣经里面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一直用《使徒行传》作为我们讲台信息的主要内容，啊，当然外勤讲员自行安排，谢牧师到我们那儿去讲他自己要讲的内容。那我们自己教会的几位弟兄，也有我们的神学生姐妹，我们这个在讲台服事的团体中间呢，我们一直在讲《使徒行传》，而在讲《使徒行传》的过程中间，当然我也给他们做一些训练。就是你怎么样去把握一段经文的最中心的最主要的内容，把它作为这一段经文 你要去使用，你要去传达给会众的一个中心的信息。今天的经文很多，如果你看起来会很乱，但是我用这样一个题目把它集中起来，就是保罗怎么在训练他的同工。在这个训练过程中间，我们会看到一些很基本的法则，而这些法则都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教会的门徒训练里面。第一个法则是什么呢？就是短期培训的法则。好像特种兵，他们的训练都是短期的。你很少看到特种兵训练训了三年的，训三年没办法用了。保罗训同工也是短期的，你从哪里可以看得到呢？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使徒行传20章第一节就提到说，乱定之后，保罗就请了门徒来，然后劝勉他们一番，就辞别了，往马其顿去了。那他在哪里辞别门徒呢？是在以弗所。如果你往前翻一点，看到第19章。后面那个半段就看到保罗这一次是从以弗所辞行，而在这之前呢，以弗所正好发生了一起骚乱事件。这个骚乱事件是因为有一个做银匠的，他鼓动他的同行，他说这个保罗在我们这里传一些道理，就让我们当地的女神叫做雅典米女神就被藐视了，而我们这个行当也没得做了，因为他们是做神龛的。你从19章就看到这一次的骚乱影响蛮大的，何城都轰动了。以弗所当时好几十万人呢，整个城在那里轰动，很厉害的一次骚乱。但是呢，这个事件发生的不太大，当天就结束了。那保罗在这个之前也已经准备离开这个地方，这次呢，他就真的走了。保罗在以弗所的时间到底待了多久呢？如果你看19章前面的内容，你就知道有两个时间段加起来。第一次提他是在那里待了3个月的时间，和人辩论去传福音。第二段呢，说保罗在这个地方教导栽培门徒用了2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加在一块儿2年半。2年半他做成了什么呢？传了福音，建立了教会，造就了同工，并且把教会就交给这些同工自己去管理，自己去服侍，自己去担当使命了。快不快？2年零3个月。虽然20章后面保罗再一次见到这些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的时候，他说你们要纪念我在你们中间3年之久。这个三年之久是犹太人的说法，是连头带尾跨3年。实际上前面的记载告诉我们，就是2年零3个月。今天我们可看到一些信主2年零3个月的人，我们都认为他们还是在基督里做北北的，都是新信徒啊，还都是要大家是捧着喂着养着的了。可是在这里你看到保罗培训的同工2年多，可能最早信主的也就2年多，还有时间更短的呢，他们已经能够去担负在教会里边独立牧养的责任了。如果你再看使徒行传，你就会发现实际上以弗所是保罗待的最长的一个地方，2年零3个月。哥林多待了多久呢？回到18章，你知道待了1年零6个月。而这两个城市，一个亚洲城市以弗所，一个欧洲城市哥林多，这两个城市是保罗待的时间最长最长的了。也就是说2年3个月同工一定可以起来的了，1年零6个月同工也是可以起来的了。甚至在更短的时间里面，更多的城里保罗都设立了同工，建立了教会，把他们托付交给了主。短期训练法则。你看后面的记载说保罗沿途走遍那一带地方，哪一带地方呢？如果我们看2节第3节，你就知道保罗走遍了马其顿，他又到了希腊，然后后来呢 临时又改变了路线，又回到马其顿，就是在马其顿希腊，马其顿就是那个时候叫做马其顿亚该亚这一带地方。那最主要的在这一带地方有腓立比的教会，有帖撒罗尼迦教会，有哥林多的教会，都在这一带。他怎么短期让这些同工来肩负使命呢？就是劝勉门徒，我们中文翻成劝勉，我把英文的翻译放在这里，劝勉就是用了很多 words of encouragement， 鼓励的话。鼓励是短期培训中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法则。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些能够鼓励人的人。但是在北美这个文化里面呢，我要强调的是，鼓励不仅仅是说哇你好厉害哦，我们今天很多人很喜欢这样说，甚至说哇你做得太棒了，这个不见得就是鼓励，这种有的时候是一种无原则的夸奖。这种无原则的夸奖不是能够造就人，反而有的时候是害了人的。20年前，当时我的儿子从国内来到加拿大，他那时候还小，进来的时候呢很快就进8年级 high school 第一年。那上了几个月之后，第一次 report card go home， 我拿到他的成绩单了。那拿到成绩单以后，我一看，哎，怎么有一门课那么糟糕？老师还附注了一下，就勉强让他及格。糟糕，怎么还有勉强及格？发生什么事情？问儿子，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那次呢，那个学校还不错，他给了一个机会。他就是说 teacher and parents meet together， 有那么一个安排，那就是有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他们在那个学校的 gym 里边，就所有的任课老师每人一张桌子就放在那里，你做家长的可以预先约好时间，比如说你是下午7点到7点10分这一段时间里边，你可以有5分钟你跟老师谈一谈。那我就一看他那个门课呢，成绩特别不好的是 social study， 很多孩子都那门课学不好。那我就约了那个老师，当然他的要求也是把孩子带着。那好，我就把孩子带着去看他这个老师。我就问他，我说我看到这个成绩单以后呢，我也有点担心孩子到底哪个方面不行，为什么这门课的成绩勉强及格。老师看了以后就笑，他就指着我这个儿子，他说他呀，其实他也不是什么问题，他只是懒，他很聪明但是他很懒。那我说他懒在哪里呢？老师说他作业都不完成。然后我一听就明白了，国内孩子通常来讲只是知道考试，对不对？平时那个作业都无所谓的，只要两次期中期末考试能考得好，成绩一定高的。诶，他怎么不做作业？因为我也在这里读书的嘛，我知道这边的每一个 assignment 都很重要的。那 我出来见了孩子，我就问他了，你怎么回事？你作业怎么可以不写呢？诶，哪知道啊，他还 complain 呢，他说这里加拿大的老师怎么可以这个样子的呢？我说老师怎么样子了？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他第一次交作业之前呢，这个 social study 对很多刚从国内来的孩子来讲，真的他的阅读很慢嘛，他作业完不成，所以要交作业的时候他没做完，做了一半，心里还忐忑不安，我这做了一半的作业交到老师手里去会怎么样，就把这作业交了。结果老师拿了作业本翻开一看，你知道老师说什么？老师说 Thank you Jonathan, you did very well,然后就把作业本收了。那个小孩子当然一颗心放下来了，啊，原来这样也是没问题的。那有了这第一次以后，后面怎么样我们都知道了，反正完不成也没关系，不做也没关系，通通交。但老师呢 thank you 给 thank you 啊，后来他记什么成绩他照样给。 当然，几个月下来以后就是这么一个结果了。所以，孩子到这个时候才发现，哦，原来跟他说 "You did very well" 不见得是真话哎。这是加拿大的文化，北美的文化。其实这种文化现在已经害了一代人，已经害掉了啦。圣经里边讲的鼓励不是这样的。什么叫鼓励？有个很好的榜样，跟使徒在一起的有个同工叫巴拿巴，对不对？他的名字叫中文翻成劝慰子，英文就是 "The Son of Encouragement"。他就是专门会鼓励人的。那他鼓励人有一个很好的榜样是什么呢？他让一个曾经失败的年轻人叫马可，最后成为保罗认为非常有用的同工，是不是？马可是怎么失败了呢？第一次跟着保罗出去旅行布道，觉得太艰苦了，半路折回去了，半途而废。后来第二次保罗都不想带他了，认为跟他这样的人带的比较麻烦，保罗巴拿巴就把他带了。带了，因为他是能鼓励人的，你就知道他做了什么。马可一定知道自己太软弱，一定知道自己怕艰难，曾经跌倒过。但是巴拿巴跟他在一起，你想巴拿巴会做什么？鼓励的特点就是告诉你，是的，你软弱，没错，我也软弱，但是我们靠得住，可以刚强。你不行，是的，我也不行，但是我们携手一同往前走，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对不对？这个叫鼓励，鼓励是鼓励这些认为自己不行的同工，认为自己担不了担子的人，靠着主的恩典往前走，把担子担起来，借着祷告去经历神自己的大能。神的能力会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完全来，这是鼓励。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太多的能够鼓励人的人。鼓励既不是一味的对人说"哇，你好厉害"，鼓励也不是只是看这个人不行了，那个人太年轻了，这个人没有经验，而是去鼓励那些不行的、没有经验的、软弱的人，去担当使命，去经历神自己的恩典，这个叫鼓励。这是短期培训法则之一。再有，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中间，有一个团队生活的法则。圣经这样记载，这是保罗同行的同路人很多。或者说同工很多，短短的一个名单，我们读起来都觉得有点别扭的哈。这次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皮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铁撒罗尼加人亚利达古和西贡都，还有特庇人该由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很多人读这名字的时候就觉得哇，很难读，很难读。但这个名单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第一，保罗有很多同工。第二，这些同工来自不同的地方，每个人都告诉你这个人原来在哪里。那你从地图上去找一找，就说发现这些同工来自不同的地区，他们原本不认识。这些同工在不同的时段里边跟随保罗，有的时间长一点，有的时间短一点。你在保罗的其他的书信里边可以看到，保罗常常把他的同工名单放在他的问安语里面，谁谁谁也问你的安，那这个人跟保罗在一起。有些人跟保罗时间很长，有些人比较短一点，临时的。但是他有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呢，彼此间透明敞开，因为他们在一起生活。同工训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法则，就是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你呢才能够更多的了解，特别作为训练者来说，一种敞开在被训练者面前的生活方式，往往给人带来特别好的影响。 我在1989年的时候，当时还在国内，我刻意的去了当时广州林献高牧师他所牧养的教会。其实他牧养教会就是在他的家里，他的家呢是祖宅，就是从祖上留下来的一栋3层楼的小房子。那个3层楼的房子里边聚会的人数可以达到600人。你可以想象那个拥挤的程度。他一个星期有很多次的聚会，主日聚会人数是最多的，平时周间几乎每天都有聚会。而且呢，在他这个房子里边是总是有一堆人住在里面，有当地的童工，有外地来的，像我们这些去的就是属于外地的童工，我们去了以后。可以住在他那里，也可以住在外面。但有些人就是喜欢住在他那个里面。我们当时去倒是没有住在他那儿，但是我们白天都在那里。也就是说，从白天到晚上，林伯伯的那个，我们喊他林伯，林伯哈，林伯的整个的生活是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他只有一块很小的空间。他的一张床，他那个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还用了个双层床，可能是双层床上面可以摆东西，所以他底下是用的那个自己睡觉的那小块地方，靠着墙，然后前面放一张就非常普通的，以前我们国内各个办公室里边用的那种办公桌，放一张在前面，有3个抽屉的那种，这就是他的空间了。而所有其他这个空间也没有隔离。也没有单独一间房间，也没有一个墙，没有一道门，就是完全敞开在那里。所以到那里去的弟兄姐妹，要想找林伯聊一聊什么的话，你稍微跟他打个招呼，你说我半小时以后来，我跟你聊一聊，或者他给你定时间，你2小时之后你可以到这来。他一直在那伏案工作很长时间的，当然他整个的生活就是。敞开在弟兄姐妹面前，他祷告，他就跪在那里祷告；他默想的时候，他就安静坐在那里。而我们从这位主内前辈的身上，就是直接可以看到一个生活的模式，它是完全透明的。今天有很多人，特别年轻人，动不动就说我要有隐私。说白了，隐私就是那些你不想让人见到的东西，就是甚至是你不能见人的东西，叫做隐私。保罗倒是在同工，就是完全敞开，大家在一起，我让你知道，说敬畏神，说敬虔，应当是一个什么的样式，就放在面前。而这批弟兄姐妹之间呢，因着在一起生活，也彼此间更加了解。当然，这次保罗行程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那在《使徒行传》里边这一段没有讲，但是在保罗的其他书信里边，特别是《哥林多后书》里边，提到这次行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保罗他们是回到马其顿那一带去筹款，然后把这些款。带到耶路撒冷去帮助那里的穷人，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里边，保罗也告诉哥林多说：“你们雅盖亚人应该也预备好了，啊，你们应该把这些钱款预先准备好，免得我来的时候现凑。那因为要贷款，而且这些款项呢来自不同的教会，所以保罗也让很多的同工跟他在一起，啊，在经济的问题上面，他不想留下任何的破口。”第二呢，我们看到，在这次的同工安排中间，他会让同工既有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他也有让同工分别去担当一些事工的机会。你看，这个简单的一个记载就说到说，这些人呢，他们先走，先不前行，他们到了特洛亚去等我们。过了除教的日子，我们再开船，再到特洛亚和他们相会，然后在一起住7天。你看，有的时候住在一起，有的时候呢分开。这种分开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在第二节、第三节里边已经提到，保罗知道犹太人有阴谋，要想杀他，所以保罗的性命是在危险之中的。 童工又带着相当一部分的款项，所以一旦他发现自己有危险的时候，他倒不是要很多的童工跟他在一起，彼此间能够照顾能够保护，他愿意自己分开跟他们不一起走，这样万一有危险临到的时候呢，童工是安全的。而另外一个，他就是给童工也有独立的机会。那个时候在外面的旅行不像今天这样，我们可以事先订好一个一个酒店，我们可以事先订好我们的车船飞机，然后我们就按照行程走就可以了。当时的突发事件会很多的，特别是坐船。那事工的分担是团队生活法则之一，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也需要来学习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在一起的合作，但有的时候特别我们要学会给那些新参与的同工有机会去独立面对一些挑战，去独立处理一些事情。第三个法则我把它叫做灵命测试法则。提到灵命，那这个词我们很多人都既熟悉又陌生。什么叫灵命啊？我大概两年前在教会里边开过一次灵命建造课程，啊，现在他们有些人还拿着那个录像在放。那谈到灵命，我们都很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个健康的灵命。那究竟什么叫灵命呢？借用吴勇长老讲的一句话，他说：“基督徒的灵命其实就是我们遇人遇事的那个反应。”也就是说，灵命你平时测不出来的，平时你觉得哎呀我挺好的，你也挺好的，但是有一个事情发生以后，对人对事的那个反应就测出你的灵命如何。这是吴英长老给的一个定义，其实蛮实用的。当然提到灵命，它有一个建造过程，灵命的建造离不开我们与主的关系，灵命的建造离不开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基督徒的成长离不开教会生活，基督徒的成长离不开我们自己的灵修生活，两面。那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也看到这两面，这两面呢比较多体现在那个时候的擘饼聚会里面。擘饼聚会或者叫圣餐聚会，这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聚会。保罗即便在行程里面，这样的聚会似乎没有停止过。这里特别提到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我们今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对吗？这一天是聚会的日子。而在初期教会来说，几乎每一个七日的第一日他们都会有擘饼聚会。他们的擘饼聚会跟我们今天相比，并不是在主日崇拜里面放15分钟而已，它是一个特别的聚会。在这个聚会中间有两等的相交，就是有我们跟神之间的相交。在擘饼聚会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唱诗，我们默想，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纪念主为我们死，我们感谢他为我们做的这一切，我们在他面前再次的奉献，这是我们与神相交的部分。而另外一面呢，擘饼聚会的过程中间也是我们彼此相交的，这个在过去在初期教会时候显然做得比我们好。保罗在这一天，你看他和在特罗亚的弟兄姐妹几乎就在一起过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整夜一直到天亮他都和弟兄姐妹在一起。他们在聚会的那座楼上，保罗和他们一直在讲论，这里竟然是讲到半夜，因为后面要出事情了。那事情出了以后又到了天亮，所以他们一夜的时间一直在彼此间的交往。这种讲论不单单是教训，这种讲论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敞开的一种沟通。今天的教会也是需要有这样的沟通， 不光是我们在一起吃个饭，不光是我们在一起聊个天儿，我们在我们的灵命方面需要有深层的一些沟通，需要有深层的一些交往，而薄饼聚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在这天晚上，有一个突发事件。圣经说有一个少年人，那少年人呢，差不多就是 teenager 吧，因为后面把他叫做童子。那在最后的部分，有人把他童子活活的领来，就是很小的孩子，当然也不会太小。他当时应该在那里，也在那里听听保罗讲，但是到了半夜了，实在是撑不住了，他偏偏又坐在一个窗台上，一下睡着了，可能一滚啪下去了，三层楼。路加的记载说，把他扶起来已经死了。别忘了，路加是医生呢。医生的笔下说他已经死了，那至少照当时的医学判断，这个孩子可能是没气了，心脏也不跳了，怎么摇他也没反应了。这是突发事件。突发事件一发生的时候，很多人的反应就是慌，还有呢，怕。慌是因为怕哎。保罗说：“你们不要发慌，说明他们真的很慌。”那这里你就看到，保罗的反应跟其他人反应真的不一样。保罗下去，把他抱住。这里甚至没有说保罗特别为他祷告。也没有像以利亚一样的趴在那个死了的孩子身上，手对手、脚对脚、头对头。抱住以后，他很明确的就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他的灵魂还在身上，说明他里面有一种非常敏锐的，而且是非常清楚的一种知觉，他知道这个孩子的状态。他说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什么意思？他没有死。其实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圣经对死亡的真正定义是什么？死亡不是说没气儿了，心不跳了，死亡是身体和灵魂的分开，就叫死亡。他说他的灵魂还在身上，然后他转头就上去了，上去还薄饼呀，还吃，还谈论，一直到天亮。他也不再去看那个孩子了，走了。为什么？他很确定这个孩子没问题。然后到天亮，人们把这个孩子就活活的领来。你看，这就是一个信心实际的测试。为什么他不慌？我相信他信神还在掌权。我相信他还信神在这个时候还在这里。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慌，就慌在一出事就不知道上帝在哪里了，所以会出现很多慌乱的表现。但是真正的信心就是知道神还在这里，他还在掌权。好多年前，我在国内还在家庭教会的时候，当时我们教会呢，因为政府的压力，所以分散了好多好多的聚会点。有些聚会点真的就是刚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在那里，当然也有些同工轮流去带领。那段时间呢，有一个聚会点就发生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呢，影响力也蛮大的一件事情。怎么回事呢？他们有一天几个姐妹在那里聚会，他们是等一位老先生、一位老弟兄去带领他们聚会的。那个老弟兄没有来之前呢，他们就在祷告，在祷告的过程中间就发生一件怪事儿。什么事儿呢？小小的一间房间里面有一个灯，有点像这种灯，吊在那里的一根线掉下来的一个灯，没有那么多灯泡就是了。哎，祷告的时候突然就晃起来了，哐啷哐啷哐啷哐啷，还有声音的呢。哇，这几个可吓坏了。门没有开，窗没有开，灯在那里晃，是不是有点吓人了？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什么原因会这样子啊？那肯定会有点邪灵的作为嘛，是不是？但是呢， 这几个姐妹的反应可能跟我们很多人的反应是一样的。祷告吗？祷告的。拼命祷告吗？对，是拼命祷告的。心里慌不慌？慌的。怕不怕？也怕的。所以这种祷告一点都没有信心的，嘴巴里边在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邪灵退出去，吩咐这个灯停下来，没有用，灯砰砰砰还在晃，还在晃，还在晃。就这个时候那个老弟兄来了，来了进门以后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些人怕的脸都白了，他就手指着那个灯，晃什么晃，停下来，灯就停下来了，以后再也不晃了。后来那些姐妹就说，哇，还是这个弟兄有信心啊，那一测试就测出来了。信心的实际首先就是不慌，信心的实际是里边有一种定力在那里，这个定力不是因为自己厉害，而是知道神在掌权。而那次让他们学习了蛮好的功课，知道什么是依靠。只要这个表面怎么祷告怎么说，那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你里边如何。保罗在这次突发事件里边，显然在他所训练的同工面前不经意的展现了一下什么是信心的实际。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许多人把基督徒的信仰只是看在一个理性的层面，只是把它看在一个神学的层面。今天回到国内去，我也有一种感受，就是和过去30年前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所在意的只是神学上的纯正，但是却没有那种真实的信心，在实际生活、实际的环境中间能够充分的体现。很多人能说会道，但是一出事就完了。所以保罗也曾经说过啊，他说我所在意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人的言语，而是在于他们的全能。里边有全能吗？里边有神所同在的那种能力吗？最后一个目标法则，训练法则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基督徒的追求是有目标的。当然我们大目标都知道，我们要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朝着标杆直跑，我们都会喊这样的口号。但实际上你从保罗的这次行程中间，你会看到他有阶段性的计划的。你看这些话，我们先上船开往亚述去，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有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安排打算。今天有些人一听这个词就说，这个不属灵。你问他什么属灵？属灵就是祷告，圣灵有感动，我们就跟着走，这就叫属灵。那看看保罗，今天当然不会有人说我比保罗更属灵吧。神有的时候用我们好像很自然所学到的一些东西，他给我们理性，他也给我们智慧，他让我们从整个的社会环境中间去学一些东西，他因为环境是他为我们安排的。他让我们从我们过去的经验中间去学一些东西，因为他让我们经历这些是让我们成熟。所以保罗会有他的打算，会有他的安排，当然也都有他打算和安排的理由。他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他都有具体的目标，而且会去达成那个具体的目标。先开船往亚述，到那里你就等在那里，保罗步行过来，然后在那里会合，相会之后，然后我们再走下一步去那个米推离尼那地方，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对我们来说，好像很多人在那些我们的生活层面上面都会有目标有打算，很多人就会把这个2年以后的旅行计划都已经定好了，我们到哪去休假，我们订哪一个旅店都会订， 但是在属灵层面上面就完全没有打算，完全没有目标。再过两天，新的一年开始了，你有目标吗？你有打算吗？你打算在神的话语上面怎么样晋升呢？你打算明年一季度读多少圣经呢？你打算一月份中间你的圣经能够读到哪里呢？打算精读还是泛读呢？打算好好的去研读一卷书呢？还是把整个新约圣经整体上做了解呢？要计划的，要打算的。我们都知道神学院是训练天国工人的，在神学院读过书的人都知道，它的步骤性、它的计划性、目标性、阶段性是非常严格的。你到什么时候就要完成什么样的作业，你到什么时候就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那么今天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难道对我们服事层面、对我们在教会的委身层面都没有计划和目标的吗？你有没有打算，我每个星期我可以去探访几次呢？我每一天我可以为多少人代祷呢？你有目标吗？没有目标就会这样过去的。如果你已经是在教会里服事的同工，你有没有想过在明年上半年，你怎么样去栽培你周围、你旁边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呢？要有计划。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我常讲一句话，我说上帝不喜欢维持会长。好，维持会长这个词是日本人时期在中国就搞了很多的维持会，就搞了很多会长。我讲的不是那个维持会，我讲的是专门维持现状的维持会长。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很多人就是维持会长，只要每天每天每天 doing a routine work。例行公事，每天就做那一套啊。有人说，哎，教会我待了些年，教会不就是那样吗？哈，主日崇拜就是那几个步骤，哎，我看都看会了。然后他就重复这些东西了。难道这就是教会要做的事情吗？不要维持会长，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有意向，要有愿景，要有目标，要有计划。你要知道你自己怎么成长，你要知道让弟兄姐妹如何成长。保罗的培训其实每一步都有他的目的性所在。当然最后一个目标执行法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要有轻重缓急。虽然你要做很多的事情，但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分开来占你所有的时间。这一次你看圣经里面有一段提到说，次日怎么样，又次日怎么样，又次日怎么样，一天一天。为什么赶得那么紧呢？他说，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耽搁，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你看他有一个整的目标。那为什么他要赶五旬节到耶路撒冷呢？因为这次他们带了很多的钱款是要去帮助穷人的。那个时候的穷人不是要去买房子住房子，那个穷人最大问题就是要吃饱肚子了，就是有饥荒啊。那面对饥荒的人群，一年中间最难过的一段时间是什么时间？我们中国人叫青黄不接的时候，收割之前，五旬节就叫收割节，就是收割的前期。在这个之前，粮食基本上是没有了，如果你要去买，你要有钱。所以保罗打算五旬节要赶到耶路撒冷去，要救急就能够救到恰到好处，他看这个事情是当时最重要的。因此呢，他就放过了不是那么重要的。其实他提到说他要越过以弗所，我们前面读第一节的时候就知道保罗离开以弗所，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呢，他又转回到以弗所附近来了。这一次坐船 到了米利都，米利都就在以弗所的南边，不太远。但是保罗认为这次我不再去以弗所了。他想不想去啊？应该是很想去的。离开几个月了，而且是在一次骚乱之后离开的。离开以后怎么样？那里的情况如何？很想去看看的。但是呢，相比之下，他觉得赶到耶路撒冷，按时到那里更为重要。所以他就决定越过以弗所，不要在亚细亚耽搁了。当然也不是说他以弗所的事情不做了，他就用了一个权宜之计。如果我们看20章17节往后，就是他请了以弗所的长老到米利都来见他，在那里，他劝勉他们，告慰他们，而且甚至也告诉他们，这是最后一次跟你们见面了，轻重缓急。在我们的服事里边，我们也要明确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什么是当前你必须要完成的事情。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说，对我们参与服事的同工来说，可能你需要知道的就是什么是神在现阶段对你来说要求你必须去完成的，要求你必须去追求的。可能对不同的人来讲不一样，有人是恩赐的开发，是你这一年的当务之急，你要了解你的恩赐是什么，你要在这个恩赐的开发上面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去发挥神给你的。也有的人可能你要看到整个事工需要神要你所担当的那个角色，比如说教会里边有长老，教会里边会有传道人，那到了一定的时段以后，神给每一个人的负担就会不一样起来。有些人可能上帝要他在神的话语上面更加敬深，以至于将来好好的就在传讲神的话上面去专心。有一些人可能神让他更加去关注弟兄姐妹属灵方面的需要，以至于他们能够做一个能够鼓励别人的人。不完全一样的，保罗跟巴拿巴不一样的，神在教会里边所建造的人也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做同样的事情，而是每个人要有他的专项，要有他特定的那个看重的地方，要有轻重缓急，要有不同的时间分配，哪一个是神给你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基督的门徒，那我们都需要接受一些有挑战的训练，使我们可以成为基督军中的特种兵，成为精兵，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被主所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特种兵的生命，门徒的生命并非是与生俱来的。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我们在主里边的新生命是圣灵生出来的。当我们觉知信主那天开始，特别是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开始，我们就从主有了一个新生命。今天下午我回到我们的教会里面去，今天谢牧师要在我们那里讲道，但我请他讲一篇很短的道，给他定20分钟。为什么呢？我们后面有一场洗礼，今天请他讲关于受洗的。那我们有16位弟兄姐妹今天下午要受洗，我们就已经告诉他们，受洗是新生命的开始而非结束。受洗代表说你在基督里是一个新的人，代表说你在教会里边是一个新的成员，你加入了教会。但这个新生命如果不加训练不会长大。我记得很早以前读过一本书，他的第一句话他就说，他说 Disciple is made, not born. 门徒是要训出来的。所以耶稣说， Go, make all nations my disciples. Make my disciples. 要训练的。我们训练的特点就是跟随我们的主，走他走过的路，行他行过的事。在这个训练过程中间，好像特种兵的训练，在那个训练期间，他要放弃很多东西，他不会有自己的娱乐，他不会有自己的生活形态，他要跟随这个训练的法则步骤去改变自己原有很多的东西，改变自己原有很多的习惯，改变很多的传统。那我们如果要接受这样的特种兵训练，也需要学习放弃一些东西，而其目的就是使我们一生的年月能够充满主同在的祝福，并且能够把这样的祝福带给更多的人。教会里面需要特种兵，但教会里面是不是都是特种兵啊？可能现实的情况对我们来看并不那么乐观。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这么一个帖子，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帖子这样说，在教会中 10% 的人已经无法被找回， 20% 的人从不祷告， 25% 的人从不读经， 30% 的人从不参加服事，40% 的人从不奉献，50% 的人从未参加过主日学，60% 的人崇拜迟到早退，70% 的人听到不专心，80% 的人从不参加祷告会，90% 的人从未有过家庭礼拜，95% 的人不曾为基督赢得过一个灵魂。然而却有100%的人打算进天国。主耶稣说，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我在哪个百分比里边呢？我相信神一直在招募特种兵，基督希望他每一个孩子都成为他的精兵之一。18年马上过去了，19年你打算怎样呢？从哪里开始呢？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在圣灵的光照提醒感动之下，做出一些决定，定出一些计划。18年很多人在我们教会跟其他的教会里边定了说，我们要一年读完一遍圣经，现在还剩最后2天了。有一些弟兄姐妹读了，他们也跟我分享，坚持每天读，每天读真的是非常受益，他们觉得神常借着圣经对他们说话。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坚持每天不断读经，而且写灵修日记，写灵修杂记，坚持的人都说太好了。但也有很多人没有坚持啊，到这个时候了，可能又一次想面对新的一年，面对新的挑战，面对新的计划目标，我们寻求新的恩典，是不是？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圣经你常会提醒我们，因为你愿你的孩子不是一直落在软弱之中，不是一直宣告说我们的主是得胜的而我们就是软弱的。帮助我们被你自己兴起，帮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被你来改变，因为我们知道你既期望你的儿女们都能够成为精兵，成为特种兵，你就不仅仅是呼召，你愿意我们在起身前行投入你给我们的使命中的时候，能够经历到你自己奇妙的作为， 因为你能够使软弱的成为刚强，你能够使我们这些本性里边常常被盗的人能够向你忠心。愿主你在新的一年中间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使你的祝福在我们的里边发生功效，使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被你自己翻转，使我们的全人再一次向你归回，并且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主你自己来训练我们，造就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在你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谢谢江平牧师的信息，愿我们每一位都成为天国的精兵，让我们献上我们自己当成活祭。我请大家起立。